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安琪。上集咱们说到，鲧为了治水急功近利，到天帝那儿偷来了息壤，可是最后水还是没有堵住，结果老百姓是死伤无数。舜处理好救灾事以后，就押解鲧赶回京城去见帝尧。出发前却听到有人拦车求见，一看来人，原来是鲧的儿子文命。舜当初视察鲧的治水情况时，已经遇见过文命，当时交谈时就发现这孩子在治水方面很有见解，所以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。文命跪下来哭着对舜说，知道父亲这次闯了大祸，罪该万死，可是念在父亲年老体衰的份上，饶他一命，自己甘愿以命抵命，替父亲赴死。舜看文命如此孝顺，甚是感动，于是就叫他起身和他聊了起来。文命告诉舜，他觉得从根本上治水应该凿山放水，挖沟泄洪。舜就问他，这两种方式都是巨大无比的工程，你父亲都没有做到，你怎么能做到呢？文命说，他曾带着两个随从到各地考察地势、洪水的水势以及源头，他发现这个洪水只有求助于神的保佑和帮助方能根治。他把自己这些年了解到的知识以及各种奇遇一五一十告诉了舜。听了这些，舜大为欢喜，于是带了文命星夜兼程赶回京城。到了京城，舜赶忙把文命推荐给帝尧，文命就把他所遇到的奇迹和文华夫人承诺帮助治水说了一遍。帝尧知道西王母之言应验了，大功可成，非常高兴。帝尧就赐给文命一个名字叫禹，任命禹治理洪水，同时他接纳了舜的建议，将鲧流放到了禹山。大禹治水和以前的孔人和父亲鲧可都不一样，大禹有特异功能，可以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另外空间的景象。在各路老师的悉心调教和自己的刻苦修行下，他看到的层次也更高、更广、更深，他能和各路神仙鬼怪沟通，所以他深知这个世界上神灵无处不在，切不可自作主张、轻举妄动。每到一处治水，他都要精心准备好各种贡品，认真举行祭祀仪式，向山神、河伯行礼上供，表示诚意。他给不同神仙的贡品也投其所好，各不相同，功课做足。心诚则灵啊，山神河伯们一看，哎呦，那谁，大禹来了，哈哈哈哈，来就来嘛，还带这么多东西。上次你拿来的水蜜桃很好吃哦，大家都让我谢谢你啊。今儿个来找我有事儿吗？哦，要挖山放水，没问题。别急，我跟你说，你看这东边的石头硬得很，炸药都炸不动的，你们可别挖那儿。这西面的石头啊，风吹日晒的井都风化了，脆的跟桃酥似的，一碰就会掉下来，你们就跟这儿挖吧。哎， 不谢不谢，以后常来玩啊。这样，在各路神仙的鼎力相助之下，原来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竟然也就一步一步地搞定了。
据古书记载，禹在黄河边祭祀之后，河伯现身招呼大禹，给他一本河图，河图标注了九州的山川形势，脉络分明，纤细必载，原来是一张治水的地图。禹路经洛水，洛神差遣一只大龟背上驮着一部书献给大禹，只见那上面写的是各州的山川形势、野兽猛禽、妖魔精怪的名字、形状、谥号和避讳。
大成智老师当年就跟大禹说过，中华大地是北高南低的地势，水流也是从东至西，所以这治水不能只在发水的地方治，要先找到发水的源头，疏散好那里，下游自然就太平了。于是大禹就先从黄河开始治理，第一站是冀州。当时的冀州啊，就是现在的山西省，是舜的老家，也是帝都所在地。舜当年被困境中，通过地下水逃生，后来就是这么被冲到黄河边上了。那里本来人口密集，大水后受灾人数也多，这个地下水啊，也是一个很让人头痛的问题。地上的水再难治，爬山顶上一张望也看得见，可是这地下水来无影去无踪，水势还很汹涌，好不容易治好一个地方的水，第二天早上可能就被不知哪儿冲出来的地下水给冲得七零八落，所以一直是治水的大难题。那为什么水这么难治呢？原来东海有两个妖怪，这两个妖怪在干扰治水，暗中作乱。当然人在这个空间可看不见，只是看见不是这儿决堤，就是那儿倒灌，要么就是治水工人动辄出工伤事故，好端端的干着活儿，却不知怎么搞的，就会被石头崩了眼睛或砸断了腿。可别忘了，鱼可是有特异功能的，它看得清清楚楚，于是就请东海神仙降服了这两个妖怪，把水引导入海。在开山凿渠的工程中，也是各路神仙给帮了大忙。那时的人又没有先进的挖掘机器，就是拿个铲子、锤子加扁担簸箕，挖个土坡还差不多，要打通一座坚硬的石山，根本就是想都不要想。难怪当初鲧一听到这个主意就摇头否决了。不过有神仙出马就两样了。远古时，黄河东岸的首阳山和黄河西岸的太华山相连，黄河水流到此被山阻挡，变成了一个湖泊，一下雨或这地下水流过来多了，就洪水泛滥。要把这里的水放出去，必须劈开两山，人力当然是做不到了。于是神仙云华夫人邀请巨灵神秦红海还有其他神仙来帮忙，连西王母都来亲自坐镇，可谓群仙大汇聚。只见巨灵神秦红海身体渐渐变大，到后来他的身躯变得不知有多么高，他伸出两只巨手紧紧抓住南面华山的山顶，顺势用脚使劲儿去蹬北面中条山的山根，两山被他劈开了，河水从他蹬开的缺口向东奔腾而去。巨灵神的左手印留在华山上 所以称为仙掌。可是由于用力过猛，那华山居然被他掰裂了，一高一低成了两半儿。高一些的就是现在的华山，又叫太华山，低一些的就是少华山。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句“巨灵咆哮劈两山，洪波喷流射东海”，讲的就是这个故事。
与凿通积石山，导水入湖口，经雷首山、中条山、三门峡、砥柱山、西城山、王屋山、太行山、横山、碣石山，使黄河河道南河自潼关向东畅通。经过孟津，落水入河处到大武，向东经过贡水、淇水、浊漳水的入黄河处，即今天河北肥乡与舟曲之间，流入大陆泽，向北分为九条支流，共同承受黄河之水，把它顺利地导入大海。至此，整个黄河水系水土得以平复。
黄河治得差不多了，大禹就回京述职。那时候大禹已经30岁了，还没有结婚，在古代那可就是大龄剩男了。其实大禹自小修道，对经学之气看得很重，自是不把男欢女爱之事放在心上。再说自他懂事以来就在治水，这荒郊野外都是精壮男丁，既没空也没机会找女朋友啊。母亲过世早，父亲又是个工作狂，也没有人帮他张罗，结果年过30了还是个孤家寡人。来到京城，亲戚朋友一大堆，都知道他治水功高，事业有成，于是大家都来关心他。大禹啊，老大不小的，得成亲了。禹也就听过算术，一笑了之。可是有一天上朝，连帝尧都提起这事儿了。原来帝尧看大禹身材高大魁梧，相貌堂堂，可是却形容憔悴，衣衫更是脱线破洞的，一看就是个没有家眷照料的单身汉。帝尧爱才惜才，也催大禹成家，这下禹就有点坐不住了，一动了念，马上七大姑八大姨都来给他提亲做媒，说的是天花乱坠，谁家的姑娘都和他天生一对。大禹也不想讨那么多老婆呀，推辞不下，他就找了个借口说，我要娶妻必要有一种奇异的征兆。结果没过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儿。这天他从京城出来赶去治理淮水，夜晚在一处山野僻壤搭帐篷歇息，正睡眼朦胧中，忽然瞥见一个白色的身影闪了进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《大禹治水，舍家为公成大业》。
其面积之广阔，工程之浩大，空前绝后，
刷刷刷刷刷，化作一团白色旋风。
大禹借助山川四海阴阳之气开山导水，
怎么大白天抢亲呢？
治水大功之成乃天地之旨意。